我们今天来看重生的另一个主题，重生的永久性。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使用，不确定性这个词我经常使用，是说对一些事呢没有把握，或者对一些决策的方案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这个词汇频率最高的使用的地方，比如统计学或者心理学或者社会学都会使用这个词。如果对一个事物有不确定性，人普遍会出现一种惧怕、担忧和忧虑。当然你也不能把不确定这个词完全看为是负面的比如说你要谈恋爱，你问对方同不同意你的这个求爱的话，他如果说不行，那就彻底没希望了。他如果说考虑考虑，那还是有一些希望。总之这个词一旦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人是没有稳定性的，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否拥有重生的生命，你说不知道，我也不确定，那对于这个人而言，他的救恩是不确定性的。如果问你，你重生了，你会不会最终会得救，你说我也不确定，那这就很糟糕。如果对自己重生的生命和重生是否终究会带来生命的得救是不确定的，那这个人他就是在天堂和地狱的中间摇摆。他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到底是知道自己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所以因此我们自己有没有重生生命，或者能不能最终得救，如果是不确定的，对我们而言不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也不是为了确定自己有生命，确定自己会得救，我们就自己硬说，或者非要安慰自己说我一定会得救，一定是有生命的。我们需要从圣经找出足够的依据。首先你要知道，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那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教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有些人说，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新的生命，你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得到永生，这样的一个的言论在圣经是得不到支持的。那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就要告诉当时的会众，你们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是可以明白自己拥有得救的生命，拥有得救的确据，而且得到永恒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有永生，我想对他来说是不幸的，他是痛苦的，是不安的，是恐惧的，因为他无法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确有了生命，有了永生，至少他在信仰上是稳固的，生活并不一定在成圣上是进步的，但至少可以确定他是有永生，他是有确信的，而不是未知的或者将来显明的事。我们自己是否有重生的生命，不是自我说服自己有，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和运行的结果。因为当圣灵在一个人心中运行的时候，他从里到外会生发出一种新的性情和新的生活。我们不能够欺骗自己说我有新的生命。当然那些宣讲成功学的，他们也会暗示他的听众说，你要相信自己是强者不是弱者，通过反复的暗示真的相信自己是强者了。我们不是告诉自己我重生了，我有新的生命， 然后就 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说我已经拥有新的生命了。我们是透过圣灵内住和圣灵运行所结的果子，我们确知自己里面有对神和神一切良善的渴慕和喜爱，是透过圣经的依据，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和引导，我们确知自己有重生的生命，就确知自己拥有永生，而不是在一种假象当中来告诉自己重生了。人不单可以确知自己拥有重生的生命，拥有永生如此的确据，人还有另一点可以知道，一个被重生的人，他可以不会失去这个重生的生命，永远都不会失去。而这一个的确据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意思是说重生的生命它不会稍纵即逝，它也不会日渐消亡，它是稳固的、永久的，永远住在人的生命中。换句话来说，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他不会离弃这个人，纵使我们会有远离他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弃我们，这个叫重生的永久性。或者你会想到一个比较重叠相似的词，叫圣徒永蒙保守，其实两者有极大的关联性。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更新重生之时，他就不容许任何的事物来消灭这个新的生命，他要把那个拯救过来的人对他进行保守看顾，直到他完全的得到救赎。他不可能在中途失去救恩，他也不可能中途忽然间失去了所谓的重生的生命，是不可能失去的。我想在教会里面多多少少各位经历过教会对自己的恐吓，说你要好好信主，如果你不好好信的话，你有可能会下地狱啊。然后你要足够的敬虔，如果你不够敬虔的话，你有可能到不了天国。这些教导的背后就潜藏着一个很大的教义的危机，他们认为你能不能得到生命是不确定的，你的生命是否能够永久持续是在乎你的努力，在乎你是否坚持，在乎你是否信靠，在乎你是否一直走在这种成圣和敬虔的路上。我们一般称之为阿米念主义。重生的永久性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明确我一旦拥有新的生命，就永远被上帝保守到底，神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弃我，会保全我直到见他那一日为止，那我们在世上就是不稳固的，我们的生命有可能会稍纵即逝，昙花一现，我们要自己努力去维持。当我们自己不能维持这个生命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会恐惧、胆怯和不安。我们能够维持生命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喜乐、会平安。但是有谁能够常常维持生命健康呢？有谁能够常常维持生命美好呢？有谁能够常常保证自己常在敬虔和圣洁的路上呢？好像很难。你说我看到一些人生活很好，我看到一些人很圣洁，我看到一些人很美善，我们的看法都是过于主观。其实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一样，上帝亲自把他百姓的各样的罪恶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来见证人的罪性。你读过所有的传记，无论是加尔文、是路德还是戴德生，这些传记让你惊叹，这些都是伟人，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儿子给爸爸写传记的时候要把爸爸的传记写得丑陋不堪，也没有一个朋友为他朋友写传记的时候把朋友的丑事全部写出来。上帝是圣洁、是公平的，他会把他百姓真实的圣经呈现出来。其实人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一直在一种的健康、敬虔、进步的状态里面， 而圣经对人性真实的启示和见证，才是我们看到人性绝对不是辉煌的，人性是灰暗的。因此我们说，如果人可以维持重生的生命，是否最终得救和灭亡的话，那么人就成了自己新生命的主导者。这种理论和教导绝非是源自于圣经，反而圣经会告诉我们说，神绝对不允许我们的生命失落，神也绝对不允许我们的生命被毁灭，神反而用以他的恩典和恩慈保守我们，直到完全那一步，直到见他面为止。我想圣经有几处经文没有比这个经文更明确的，在罗马书10:29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腓立比书1:6也同样告诉我们说，我深信那在我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约翰福音10:28也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换句话来讲，一个真正被重生，他有真正重生的那个确据，他就是真基督徒，他的信仰必蒙上帝的恩典保守到底，直到地上生命的结束，进到上帝的永恒中去，绝对不会灭亡，也不会失落，永远不会被丢弃。因为一旦进到耶稣基督里，他又永远住在基督里面，一旦借着上帝的恩典成了他的儿女，就一直是他的儿女，不会再变成魔鬼的儿女。一旦成了新人，不会倒回来再成为旧人。一旦被上帝赦免和宽恕，这样的赦免永远不会从我们身上把它给剥夺去。当我们一旦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种联合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断开。我们一旦蒙召得救，进了窄门，走在窄路上，我们永远不会进入地狱。换句话来说，凡在地上蒙到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无论他是弟兄是姊妹，是老人还是孩子，他早早晚晚都会进入永恒的荣耀。可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在今天教会成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既然是概率，就是你能不能进入天堂，这个概率是掌握在你的手里，而不在上帝的手里。或者上帝是一个帮助者，他只是一个拐杖而已，最终还要靠你自己。这样的思想和教导在教会里面是充满的，可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要在我们心中做工更新引导，直到见他面为止。阿米彦就教导人可以撤销重生的工作，因为他主张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丢弃已经领受的恩典，同时也可以接受这个恩典。按阿米彦所讲的，或者我们接触更早的柏拉图主义，重生不过是一种道德的劝说，今天你可以被说服，明天你也可以来一个大的反转。如果因为说服而进入天国，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说服的过程当中来退回来，奔向天国的这个另一面。人真的可以这样吗？一个被重生的人，他就是退后，就是冷淡，就是不思进取，难道他能自己走向地狱吗？好像圣经给的答案并不尽然。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确看到一些人，他们有信仰的生活，持续一段时间，后来不信了，而且有实质的证据指明他不但不信，还毁谤信仰，他还诋毁教会。我们就说这个重生的生命消失了，那这样表达 合适吗？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世纪，教会里面都有进入教会的，忽然间慢慢的不信了，到最后毁谤教会，诋毁神的子民，诋毁基督，这是常有的事。还有很多人进教会忽然再也不来教会了，来教会的时候很热诚很热心，看似很良善，其实基督徒有一种主观的意识，认为只要是弟兄姐妹一定是良善的。但是你就不知道良善人的心是到底多么的刚硬和顽固啊！这样的人他就会很和善，可是一段时间彻底抛弃了信仰，我们会说他失去了重生生命。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符合圣经。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有一个著名的三段论，他说选民绝不会失落，就上帝的选民是不可能失落的，只要蒙上帝拣选，蒙上帝呼召，被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不会失落，任何环境任何的罪都不会使他失落，也不会被上帝所离弃的，这是确定性的。第二个论证，他说有些自称为信主的人确实失落了，他说自称为信主的人确实失落了，就是他自认为自己信主了，他有一套自己构建的信仰和构建的确据，他安慰自己得救了，这种人的确会失落。那至少在这两个的论证里面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情，选民他不会失落，不会被离弃，他也不会自暴自弃的，但是自称为信主的人的确会失落，因为他里面没有新的生命，不过他自认为自己重生了，而且他自认为信主的这个依据和确据连其他人也都相信他重生了。就像犹大贪婪钱财要卖耶稣这个举动，被耶稣当时揭发的时候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都在问主啊是我吗，是我吗，没有一个人说主啊是犹大吗，证明犹大这种自认为是信主的人都让身边人判断犹大是个好门徒，犹大不是个贪财的，犹大根本不会卖主，门徒都问是我吗，没有人说是他吗。所以一个人自认为自己信主了，当他到信以为真的时候，连身边人都蒙蔽，都认为他得救了。约翰文第三个论证说，因此这些自称为信主的人并不是蒙拣选的信徒，这就意味着自称为信主的人他们会来教会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一开始是信的后来不信，原来说愿意跟从主的后来到否认主，唾弃这个信仰，以这个信仰为耻，他本身就不是，他不是蒙拣选的。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人信主信得很好忽然间不信了，他本来就没有信，因为信的人本身并不会失落的。因此重生生命的永久性不是指教会所有的人，而是指教会里面那些真正被重生拥有重生生命重生确据的人才能够领会明白知道，或者他才属于这个范畴叫重生生命的永久性，它是有特定的范围，这个范围不是教会里的每一个人，而教会里面被重生有这样新生命特点的人，他重生生命才是永久性的。因此我们要知道重生的永久性它与那些不敬虔的人属世的人毫无关系，因为不信的人他们没有基督教知识，他们可能听过基督教，他们可能对基督教的一些人有好感，他们可能也研究加尔文研究路德， 他们也可能对那些历史的纠教那些伟人感兴趣，但他对于基督的教育是无知的，对罪的教育是无知的，对悔改的教育是无知的。那么信徒蒙保守，拥有生命不被离弃，他根本不明白也不了解。就算他再懂得基督教各种的经典，也不影响他悲惨的下地狱。所以这个永久性绝对不属于不敬虔的人，另外他也不属于那些假冒为善虚假的任信者。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重生的永久性放在一个虚假的任信者身上。所谓的虚假者，就是说他在表达上，在神情和神态上，好像拥有信仰的知识、信仰的形式和信仰的这种神器，可是心里面根本没有圣灵的恩典，那这个教义根本不属于他，他不是永远得救，他是永远灭亡。如果他听到真福音离弃假信仰，他会得救蒙恩，他的生命就永不会灭亡。因此假冒为善和虚假者在教会里面往往是比比皆是的。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虚假和假冒者，无论是福音书还是书信，没有必要用大量篇幅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假冒为善的，有那些看似敬虔，其实里面没有敬虔的实意，看似完全，其实里面是完全的虚假。反而重生的永久性是属于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他们享受神伟大的应许，享受神的恩典怜悯和对他永远的保守。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属于神的羊，因为他们听主的声音，跟着前书六章一节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诚义了。这样的福气只属乎那些悔改信靠基督的人，以及努力过信仰生活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靠圣灵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他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他有了属灵的意识，他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他是上帝的选民，他不断向上帝呼求，他自己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美善，他是一个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人，他是那个结果子的葡萄树，他也是聪明的童女，他是世上的光，他也是世上的盐，他是神的后嗣，他是神羔羊的追随者。而这样的人被称为圣徒，称为属上帝的人，而这样的圣徒就永远有生命，永远蒙保守。而重生的永久性的所有的福气只属于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说，这样的一个定义和原则只属于那些教会里杰出的圣徒。那教会里有没有杰出的圣徒啊？有。教会有没有道德混乱、道德标准极低的圣徒啊？也有。那是不是教会的每一个的圣徒都是殉道者呢？不一定。是不是只有殉道者他的生命才能保守呢？圣经没有这么说。难道那些不殉道者他的生命就不能保守吗？至少耶稣身边那个强盗不是殉道者，他不是因为殉道被钉死，他是因为罪被钉死，但是因为相信基督，他就在乐园里面得到了耶稣对他的应许。因此我们说，不是圣徒，不是那个杰出的圣徒与蒙保守，是所有的在基督里的圣徒蒙到保守。有的圣徒他的生命像一个婴孩，有的信徒生命他像一个成人，强壮有力。有人信心之火很渺小，有人信心之火熊熊燃烧，但是这些又怎么样呢？ 你的信心可能很小，但你蒙的恩典很大。你的力量可能很弱，你在属灵事上的理解像个婴孩，你在属灵事物上的遵守也像一个婴孩。你又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真正会重生以至于永远得救。其实你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担心，因为重生的永久性不是给杰出的圣徒，不是给优秀的圣徒，而是给被拯救得到上帝恩典连续的人。因为圣经上记载所有的伟人，他们都不是优秀的圣徒，按照评判那个杰出优秀圣徒的标准，好像圣经记载这些伟人几乎都够不上这个资格。可是重生有景性，它不是属于伟人，它也不属于杰出的伟人，它更不属于杰出的圣徒，它属于每一个被重生，无论他活出圣洁多与少，无论他信心大小，无论他选择善恶的力量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他已经被重生，他有圣灵内住，他有重生的生命的这种成长，他有对圣洁追求的意识。那么重生永久性就属于他。我想教会有意识和无意识，我们自己也有意识无意识，用人的行为的多与少，圣洁的程度的多与少来衡量这个人是否终究会被拯救到底。我们无非又陷入一种新的律法主义的衡量当中去。所以一个人生命是否永远蒙上帝保守，不是取决于圣洁的程度、信心的大与小，而是取决于他是否蒙恩，他是否任信基督，他是否依赖上帝的应许，而不在乎他的这种程度的多与少。一块钱是有价值的，一块金条也有价值，但是一块钱和一条金条在这个市面上都有它流通的价值。你不能说一块钱不是钱，虽然那一个金条比一块钱要抵御它几千倍几万倍，但是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它们都属于钱。有人给你一块金条你会要，如果有人给你一块钱你会拒绝吗？你一定不会拒绝的，你那一块钱它也是钱嘛。因此我们会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永久性不在乎他的爱人有多少，也不在乎他的盼望有多少，也不在乎他的信心有多大，更不在乎他圣洁的程度高到什么地步，或者他的败坏到什么地步，不在乎这个问题，而在乎他已经被上帝重生。他的生命可能是弱小像婴孩一样，可能像脆弱的常常跌倒常常犯罪，但并不影响他的生命是永久性的。因为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首先会对罪悔改，他会真正的信靠基督，他会不断的追求圣洁，他会不断的去厌恶过去，而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是永久性的，永蒙上帝的保守。可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永久性的判断，是基于他的表象。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是依靠头脑得救的，依靠智力得救，依靠体魄的强壮得救，他们是依赖神的恩典以至于得救。圣经中记载的所有的人，他们在圣洁度上是有差距的。因为旧约很多的人无法与保罗相比，因为保罗足够的敬虔，足够的圣洁。因为旧约圣经还有很多很烂的人，道德标准极低，他们生活瑕疵很大，他们平时不犯罪，一犯罪是惊人的。难道影响他们在上帝蒙恩的生命了吗？并没有影响。不是说没事吧，可以犯罪还可以得救，而是说我们最终的得救不是依赖我们行为的本身，而是蒙恩的生命。因此我们不要说我的生命是否永久要取决于我的行为， 但是我们为了平衡的问题要明白，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不可能没有行为，但是行为多与少并不会影响这个生命的灭亡和永生，因为生命的永生和灭亡在乎相信基督蒙到上帝的恩典或者拒绝基督，而不在乎他的行为的本身。在西敏信条有一句话说，如此坚定不移并非依赖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乃是依赖从父上帝白白和永不更改的爱所发出拣选意志的不变性，依赖基督功德和代求的效力，圣灵同在和上帝在他们里面播撒的种子。这句话足够清楚，足够明白。我们能够跟主到底，不是依赖我们的意志。或者主日学有一首短的歌，大家听过，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对吧？很短的一个小副歌，是我决定要跟随耶稣吗？当然这样的诗歌不适合用神学过度的去推论，我们决定跟随耶稣都不是偶然，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但是在西敏信条足以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能够永蒙保守，能够永远可以进到神那里去，是依赖父的旨意，依赖基督的救赎，依赖圣灵的同在，在生命当中所播撒那个不朽的生命的种子，而不在乎行为的本身。所以你说我得救了，我重生了，我会不会因为行为而丧掉这个生命？并不会，因为行为的多与少，圣洁的圣洁度有多高或者有多低，并不会使这个生命自动的消失，或者自动的从你生命当中撤去，并不会的。圣经有大量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永久性不在乎我们的意志行为，不在乎我们多么坚强，也不在乎我们自己能够明白目标在哪里，我能不能去奔跑，都不在乎，反而全然在乎上帝。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耶稣是生命的粮，如何吃生命的粮呢？就是用信心与他联合，与基督联合的人就得生命，而不是行为得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六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你信这话吗？因我永远不死，信主的人永远不死。这里没有提到圣洁的程度是多少，而是要信他。更多前书一章八节，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无可责备。是神坚固我们到底，而并非是意志坚强。其实教会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这个人理智有足够的敏锐，这个人意志比较坚定，他一定能够学好圣经，他一定能够明白真理，或者他一定能够坚持到底。这不是我们人的判断吗？更多前书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你们因信神能力保守的人，蒙神保守的人必能够得到所预备到末世所显现的救恩。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蒙他能力的保守，必能够得到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主已经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也必带领我进入天国。因为他是信实的吗？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 指摘。下一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的生命蒙保守，是因为神的信实，神不变的约，因此我们必能够全然成圣，到他降临的时候无可指摘。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就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的拯救一定是到底的，一定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他不可能拯救一半又放弃，因为神没有放弃过亚伯拉罕，没有放弃过以撒和雅各，更没有放弃过大卫，所以他的拯救是完全的。他一旦决定拣选一个人，对他的拯救绝对是完全到底的，不会中途做无用的功，他也不会撤去他的旨意，神不会如此。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那里说，主曾说，我总不丢下你，也不撇弃你。我想这些经文就算不加以解说，也足以明白神是赐生命者，他也是保守生命者。上帝不单在人的生命中重新创造新的心，神还要保守这个新的生命茁壮成长，直到见他面为止。因此我们的生命的永久蒙保守，不被离弃，根本不在乎我们，而在乎上帝。那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意妄为呢？神希望还有另一个词汇叫圣徒的坚韧。一个被重生的人会抓住上帝的恩典，在罪的征战中，在世界的引诱之下，在逼迫之下，不断的信靠上帝，忍耐等候主的拯救以及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教义不是让我们随意去犯罪，而是告诉我们重生生命的永久性绝对不在乎我们，而在乎上帝。它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而让我们备受激励，得到安慰和确据。或者在新约中，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是个渔夫，蒙到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可以说，彼得这一路来他所做的没有多少符合耶稣的心意，最具有代表性只有一次，就是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只有这一次的回答具有代表性，这次回答也符合了耶稣基督所想要的答案。可是在其他地方多处，彼得是有严重性的戏剧般的，甚至到后来否认主，极大的跌倒这样的现象。我们要问的是，他的跌倒是永久的吗？他的跌倒不是，但是犹大的跌倒是永久的，彼得不是。因为彼得是蒙到拣选的，他的这个重生生命是永久的，虽然他常常讲错话，这个不算大问题啊，心中也常常有这种的夸耀的想法，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下贱我也陷下去，下到监里死也愿意啊，快快的说啊，快快的跌倒。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就否认了主，他的跌倒不是永久的，他和犹大那个卖主否认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彼得是用重生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永久的，而犹大他没有重生的生命，他不可能享受重生所带来一切的福气，他的跌倒是永久性跌倒，一直跌到地狱。而无论彼得有怎样的跌倒或者严重的这样的过犯，都不会使他那个蒙重生的生命消失或者被撤去。后来彼得又被恢复，而且主还亲自找到他，给他使命，让他牧养他的羊。所以彼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个被重生的人， 它会有很严重性的戏剧般的极大的跌倒的事件出现，但是他的这个生命并没有消失和被撤去。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人过于极端，一个人犯类似像彼得一样的错误，就不能够再进入教会，被赶出教会，不配再回到教会，而让极端的现象就忽视了恩典的有效性。我想在今天教会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说的是，重生生命的永久性不在我们，而在乎神。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拥有新的生命，已经被重生，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要了解重生的永久性。而神重生我们是给我们很大很伟大的礼物，任何的财富都无法被比拟。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说我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你应该想想耶稣的教导，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或者进入神的国。除非你和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不与上帝的国擦肩而过。假如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一定会渴慕上帝的良善，我们也会明白上帝的甘甜和恩慈，我们也会明白新生命的大能。我们如果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是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要明白一点，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摧毁这个新造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让这个生命消失，因为一个重生的人不会把自己那个新的生命带向另一个地狱的黑暗中去。那同样，这个世界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这个新造的人呢？没有。因为保罗曾经说，无论是今生还是死亡，现在的事过去的事，有权的有位的高的低的，不论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把这个新的生命新造的人摧毁，因为这个生命一旦拥有就不可被撤回，也不可能会消失，更不可能在某种处境之下忽然间改变了，失去这个生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你要去思想，我是否已经被重生，然后才有重生永久性这样的福气。如果自己活在一种虚假的重生的确据当中，那重生的永久性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那我们的行为到底还有没有用处？我的敬虔和圣洁到底还有没有用？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重生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没有行为呢？只不过多与少的问题。一个重生的人他怎么不追求圣洁呢？可能也是多与少的问题。一个被重生的人他怎么不盼望良善呢？不可能不盼望，他会盼望的。可能这个火苗是10%，这个火苗可能是50%，这个火苗可能是90%，各有不同，但是他一定不断的向往上帝和上帝喜悦一切良善的事，他不会背离本性一直行恶。如果一个自称为重生人他一直行恶，毫无良善，而且作恶反而乐在其中的话，那他所谓的重生的确据肯定不是真实的，他对自己的判断是一个误判而不是正确的判断。因此你和我是可以知道我有重生的生命，你和我还可以确定我一旦被重生这个生命就是永久的，神会一直保守，因为父的旨意如此，基督的救赎之功已经完成，圣灵已经内住，是我得基业的凭据，上帝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他是信实的， 他会成就这样的事。问题不在乎外面人有没有人摧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被重生，有没有被重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想起耶稣所讲的话。如果没有被重生，我们所假想的一切的福气都不会临到我们。就算我们从教义上知道重生的永久性，自己没有重生的话，这样一个教义的特质和如此的福气跟我还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所以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知道重生的永久性，而更先判断自己，我已经重生，我有新的生命，我的生命中有重生的特质，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对我来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不会再变成魔鬼的儿女。我已经是神的后嗣，我不会再做魔鬼的仆役。我已经在奔向天国的路上，我不会再倒退，再返回，回到原来奔向地狱的那个方向。所以确定自己重生和知道重生有永久性，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明确，是不可以被忽视。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需要问？